我哋跟住以下就係、是、有羅傳道為我哋正講出今日嘅正道，題目就係尊主為大，以神為業。
係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因為自己要自我隔離嘅緣故，所以就唔能夠親自翻到去教堂嗰邊，就同大家一齊去分享神嘅説話。咁我有透過 Zoom 同大家去分享神嘅説話。希望呢個信號一路都保持平穩。咁讓我哋喺開始之前，讓我哋低頭同心禱告。天父上帝，我哋渴慕你嘅同在，愛慕你嘅話語，因為你嘅同在叫我哋滿足，你嘅話語滋潤我哋嘅心靈。現在求你掌管我哋嘅心靈，充滿我哋呢個敬拜你嘅空間。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返俾你。我哋咁样祈祷系奉主耶稣嘅圣名。阿门。呢两年我哋见证过好多嘅坏消息。好多我哋唔想发生嘅事情都发生咗。无论系山火啊、地震啊、干旱啊、水灾啊、政变啊、社会撕裂啊、恶人横行啊、恶法乱舞啊、啲人被逼移民啊、宗教迫害啊，疫情一波接一波啊，经济大打击，即系你见到好多嘅生离死别，活动大受限制，精神情绪嘅问题大增，暴力上升，无助同埋唔明朗嘅感觉有增无减，喺呢啲痛苦、无奈甚至悲愤嘅处境里边。有些人开始觉得我们要找信仰上的出路，但是另外也有些人，他本来在教会里面，他是决定要跟上帝说再见，他们认为不再需要信靠上帝。在顺境的时候，我们会被引诱去忘记上帝，但是在逆境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被引诱去忘记上帝，甚至离弃他。我们或者都听过基督徒是应该尊主为大，以神为乐这个教导。这样的心态当然是能够讨天父的喜悦。不过当我们被很多不想发生的事情重重打击，或者被那些我们不想遇见的处境重重围住的时候，我们往往真的觉得很难好像平常一样由心里面去赞美上帝。我们很难说想到上帝就会开心，反正我们可能好会不断地问，去问上帝说，神啊你在哪里呢？神啊为什么要这样呢？神啊这事情这样发展有什么好呢？我们甚至会问神啊，你不听我们祈祷要到几时呢？这些问题是反映我们内心的愁苦，同时都是令我们的天父很受苦，因为我们的天父一直期望我们能够时刻靠着祂常常喜乐，凡事谢恩。那到底我们可以怎样去强化时时称颂神以祂为乐这个心态呢？其实没什么捷径，没什么特别的地方，最重要的就是反复去咀嚼圣经相关的教导，叫我们内化神的说话，等待机会去实践。路加福音第一章是有关耶稣的肉身母亲玛利亚的故事，是一段很值得我们仔细思量的相关经文。因为路加福音第一章正是讲到玛利亚讲了尊主为大，以神为乐这一句说话。路加福音是路加医生约摸起主后60年代初期写给一位名为提亚菲罗的人。这位提亚菲罗可能是罗马的官员，或者是一位很有地位很有财富的希腊人。路加医生是力证耶稣确实就是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凡是信靠耶稣的 都能够成为神的子民。而这个福音并非是凭空杜撰，那是由可靠的证人有到传给路加的。路加说耶稣就是圣灵和世界之间的中保，因为耶稣是用圣灵与火为人施洗。耶稣所替造的救恩历史和圣灵的工作是紧密相连的。路加福音第一章记述到神在旧约的应许去到实现的时候，因为神所应许的以利亚，即是施洗约翰，将要出世。而这位施洗约翰要做弥赛亚的先锋，他为主预备人心悔改归向神。第一章同时记述旧约预言应验的一个高峰，就是以色列人的救主，亦即是神的受膏者，即是弥赛亚，亦都将快出生。他就是我们今天所信奉的耶稣。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在肉身上面比耶稣大约莫至少都有五个月。经文是怎样讲的呢？在路加福音第一章26-29节那里说，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那座城叫做拿撒勒，去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了大卫家的一个人名，童女的名字叫做玛利亚。天使入到去就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就因为这句话就很惊慌，她反复思量这样的问安是什么意思。玛利亚突然遇上天使登门问安，觉得很害怕，其实是正常不过。相信你和我在相同的情况之下，应该都会满心疑惑恐惧，想知道所遇到的灵界使者是不是真的来自上帝的呢？又为什么他说自己是蒙大恩呢？并且还说自己特别有神的同在。玛利亚可能会问自己，既是卑微的人，无论在年纪方面、在性别方面，或者他在他家庭背景方面，这些在社会上都是算是卑微的时候，为什么还是会在神面前蒙大恩呢？为什么会特别得到神的同在呢？我们不可以忽略玛利亚的社会环境是怎样。当时的犹太女子一般都在12.5岁之前都出嫁的了。童女是指年届12-13岁适婚的少女。犹太人男尊女卑，玛利亚的未婚夫是大卫王的后人，玛利亚她只是祭司撒加利亚的妻子以利沙伯一个亚伦后人的亲戚。一个人微言轻的少女，为什么会得到至大的神特殊的恩宠呢？另外，玛利亚得到属天好消息的时候又是什么日子呢？原来是在政治上和在属灵上都是黑暗的日子，因为玛利亚当时是亡国奴之一，他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而他亦都是等待神赦罪拯救的世上的罪人当中的一个。当我们细心观看玛利亚的经历，我们就看见他从神那里所领受的特殊恩宠，正正就是预表着日后我们都是要这样蒙恩宠的。玛利亚一个卑微的12-3岁的少女，竟然蒙神拣选成为神家里面的人，要他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扮演一个很尊贵的角色，就是要成为救主耶稣的肉身母亲。这个角色告诉玛利亚， 佢同埋民族蒙上帝拯救嘅日子近啊！黑暗嘅日子终于露出荣耀嘅曙光，并且就算喺日后嘅日子，仍然仲系喺黑暗里边，完全光明嘅日子仲未嚟到都好，但系玛利亚已经可以凭着信，带住喜乐，带住平安同盼望，抬起头做人，因为至大嘅神时刻与佢同在，带领佢走向嗰个荣耀永恒嘅日子。因为我哋何尝唔系好似玛利亚一样？我哋本来就系卑微嘅人，我哋都系活在喺黑暗、罪恶黑暗嘅日子当中。但我哋都系俾神拣选呼召，藉着信靠耶稣而成为神家里边嘅人，并且有神透过圣灵常常与我哋同在，带领我哋走向天国降临嘅日子，系咪好相似呢？神同玛利亚同在，原来系有特别嘅使命，系咩呢？就是要佢参与神嘅救赎计划，去充当耶稣肉身嘅母亲，使到上帝道成肉身，按着应许从亚伯拉罕同埋大卫家系当中进入人间，与人同在，去拯救所拣选嘅子民，呢个嘅伟大计划就得以成就。玛利亚如果配合神嘅救赎计划，人就睇见神嗰个恒久不变嘅信实、慈爱、公义、大能同智慧。同样嘅，今日当我哋有天父埋圣子耶稣，藉着圣灵与我哋同在，那是因为我哋听从咗耶稣俾我哋使到万民作佢门徒嘅大使命。当我哋忠心去实践呢个大使命，人就能够继续睇得见神嗰个恒久不变嘅信实、慈爱、公义、大能同智慧。昔日神喺黑暗日子当中拣选咗玛利亚，要让佢大蒙恩宠，特别系得到神嘅同在。喺今日，神同样要咁样施恩俾我哋。所以对于神会喺黑暗嘅日子施恩俾我哋，并且与我哋同在嘅呢个圣经嘅启示，你信得有几深呢？如果净系喺头脑上、理智上去相信，心底里边仍然唔敢相信，仍然系缺乏对神同在嗰个深刻嘅体会嘅话，咁样当人生嘅风浪大作，你就容易信心崩溃，你容易落在无尽的痛苦、疑惑或者埋怨当中，你没办法在那个时候仍然由衷的去称重上帝，仍然可以尊主为大，你没办法真心的认同神是你自己开心快乐的原因。咁你话点样可以超越头脑上嘅认信，变成真心嘅确信神对你嘅爱，同埋大能智慧嘅看顾呢？要咁做，要超越嘅话，你就要把握机会，去反复思想神到底点样一直好信实咁样喺历史当中成就佢老祖应许嘅救赎计划。你要反复思量神怎样一直去宽容忍耐人的悖逆不顺，怎样甘心为你舍命，怎样一直以貌似软弱但实质上是智慧和大能，用这样的智慧大能的方式和信靠他的人同行死荫的幽谷。当你有这样的反省的时候，你就会慢慢深化、强化你对神的信靠。不少有经历的基督徒呢，都是在黑暗日子当中，因着 选择去反省思量圣经的话语。在黑暗的日子，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上帝，以致到他们能够重新巩固对神那个信靠信服的心，因此就重新得力，心灵释放，他们确实感受到和神的关系更亲密过以前，结果就是他们能够自发地在黑暗当中歌颂上帝，歌颂和他们一起同在的上帝。当他们想到有神的时候，当他们想到有神陪伴他们的时候，纵使身边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人或者可以依靠的资源，他们却是能够在心里面感到欣慰。香港有一位的弟兄，他在2019年的时候，他就将他层楼装修好，就想卖了他。他本来他的屋邨是一向都是交头畅旺，他想着很容易卖得了。但是他的楼是因为曾经有漏水的问题，因为这样的缘故，就一而再失去了那些可能的买家。每次有人问津，他都很担心买家如果最后知道他的屋他层楼曾经是天花漏水的时候，会不会改变主意呢？结果真是如他所料，真是个个都是这样，知道了有这个问题就打退堂鼓，所以他非常的沮丧。有一天他在有另外一个即是买家一对买家来看楼之前，他安静在神面前，他查考圣经，他看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二节的经文，他在那里他说他得到启迪，得到提醒，叫他改变他过往一直为自己的利益设想的立场，他改为以献上的心态来为买家设想，他认真帮助买家搞清楚间屋究竟啱唔啱佢哋。咁嗰日嗰对买家夫妇呢，就逗留咗喺间屋里面个几个钟头，问咗好多问题，好仔细咁检查成间屋系点样。而呢个弟兄亦都好细心咁去回答所有嘅问题。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感觉到他内心很平安很轻散，跟他 过去招呼一客人看屋的时候那个经验是完全不同。那天的黄昏，他就收到好消息，那对夫妇愿意按照这位弟兄所开的价来到成交。这位弟兄说，他经过这件事呢，他说神教识了他要学识先为了上帝而放手，神先至会让他得手。这位弟兄那个领受其实跟圣经的教导一致，圣经教导我们要先放低自己，尊神为大，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识的功课。这个功课尤其是在黑暗的日子里面更加重要。玛利亚在政治黑暗和属灵黑暗的日子当中，他突然间从天使那里得知原来他是特别蒙恩宠，也都得到神特别的赐下的同在。但这些特殊的恩典究竟怎样才能够得到的呢？原来如果玛利亚不化解信心的危机是得不到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神要玛利亚做一个未婚怀孕的妈妈，这个就是信心的危机。经文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犹太社会同埋传统嘅中国社会喺家庭婚姻嘅观念方面都几相似。未婚怀孕系好有辱家声，已经许配丈夫嘅女子，如果未婚，但系就已经大咗肚，系人哋嘅孩子嘅话，如果被揭露，按照《生命记》二十二章相关的律法教导，是可以被处死的。天使的信息听起上来很令人困惑，为什么蒙恩的人会被安排会陷入一个羞辱和生命的威胁的处境里面呢？虽然将要生下来的仔话会成为万世的君王，但是如果在这个未婚怀孕的情况之下生下这个的伟大的儿子，那自己这条命又会怎样得到保障呢？更加不可思议的就是，在当时的环境，人怎能够未经过男女性关系而成孕的呢？所以玛利亚的问题是十分合理的，他说我都没有出嫁，怎样会有这些事呢？玛利亚的意思就是，就算神的儿子真的要从他的肚腹而出，那都起码都要经过他正式下嫁给他的约室，然后跟丈夫行房之后承认，那才合乎常理的。天使没有解答玛利亚的疑问，正是强调神的大能，又指出一个玛利亚可以参考的神迹，也都暗示玛利亚要作出信靠信服的回应。天使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算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大能力的。这一位十二三岁的少女玛利亚的回应，真是很令人敬佩。她怎样回应呢？他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换着你在初中生的年纪面对这样的启示，你能不能够好像玛利亚这样回应上帝呢？摩西在他80岁的时候被上帝差遣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都起初一再推搪，他质疑自己的能力，但是玛利亚却是能够在不清楚神的旨意究竟怎样可以在他身上成就，不清楚神究竟会怎样在个过程里面保护他，所以他知道叫做神同他同在的这样的情况之下，能够回应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样讲真的很不简单。我是主的侍女，即是表示玛利亚宣称神绝对的主权在她身上。因为主人是有绝对的主权在仆婢身上。玛利亚的回应是表示，无论神用哪种方式在他身上成就神自己的旨意，无论他在过程里面的遭遇是怎样，他都信靠信服神的安排。我们虽然都是神的儿女，何尝亦都不是神的仆人吗？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但都是留下了绝对信靠信服 父神的一个忠心义仆的完美榜样给我们。所以要领受神的施恩和同在，是要有绝对信靠顺服的心，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很多时候跟我们所期望的是不一样，反而是跟玛利亚或者是其他圣经的人物，好像旧约的约瑟、摩西、耶利米、约拿等人的经历是相似的。这样是会令到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怎样能够成就，为什么要这样成就，或者是按照神这样我们不明所以的方式，究竟能够成就到些什么好东西。但是正正在这样的处境里面，属灵的功课就是出现。什么属灵功课呢？在那一刻，当我们很不明白上帝的心意怎样可以成就，究竟有什么好处，可以做到些什么，究竟是我们会让上帝做主，抑或我们做主？只有绝对信靠顺服，我们才会最终明白神是怎样施恩，怎样同在。美国有一位已故的主内电影制片人叫 Ken Kurish，他生前就得到一个很罕有的、很有攻击性的癌病。他跟这个癌病共处了八年，当他发现自己的癌病的时候，已经是第三期的末段。医生告诉他，一般来讲都不会有八，即不会活过八个月，但是他就活了八年。 Ken 他就说，幼年的时候他阿妈经过五年和癌症搏斗而安息主怀，他的继母四十年之后亦都是死于癌症，所以他一直希望这么痛苦的事不要发生在他身上。不过主却是最终让他经历他很不想经历的病患。所以起初当他确诊的时候，他是陷入了惘然的状态里面，他不知道究竟是吃完脑空白晒，不知道怎样。但是最后他却在诗篇23篇的反省当中，他得到力量去面对。他说他那两位妈妈同样都是因为诗篇23篇得到力量去面对他们的癌症，所以他就拍了一部电影去讲述作为一个癌病患者，他是怎样从诗篇23篇那里看见神在他的病患当中所施予的恩典，使得他每日能够活得喜乐，有力量和盼望。当他明白到神的说话的时候，他就觉得今生究竟是否得到痊愈都不是他的渴求，而是他欣然地接受神的安排，每日享受神的同在，直到他安息主怀。如果今天你都觉得你是活在黑暗的日子当中，你不明白神让你遭遇的处境，或者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到底能够成就些什么好东西的时候，那你打算怎样面对呢？你是与神争辩，你苦苦恳求上帝按照你的意思，抑或是专心寻求上帝，让他光照指引你，让你叫你看见他的心意，然后就好像玛利亚一样说，我是主的仆人，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玛利亚得知道天使提到佢嘅亲戚以利沙伯年老嘅时候怀孕嘅消息，系可以作为佢未婚怀孕呢个预言嘅印证之后，佢就从加利利南下约莫70英里嘅路程，去到犹大嘅一座城去探望以利沙伯。当以利沙伯一听见玛利亚嘅问安，佢肚里边嗰个被圣灵充满嘅施洗约翰就欢喜跳动，而佢自己亦都被圣灵充满，就称玛利亚为我主的母。以利沙伯并且话玛利亚喺妇女当中系有福嘅，佢所怀嘅胎都系有福嘅，而主对佢所讲嘅话都要应验。当玛利亚听见以利沙伯咁样讲，他就作出路加福音1:46-55的回应，而这段经文就是被称为玛利亚之歌，或者大家可能听过的描述叫尊主颂。最为人熟悉的尊主颂的部分就是1:46-47，那里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尊主为大，即是说要赞美神，尊神为大。一个12-13岁的少女能够即时这样有深度这样去歌颂上帝，来到回应以利沙伯对她的称赞，相信都是圣灵感动之下的结果来的。为什么玛利亚能够由衷地去赞美父神，以神为乐呢？因为他看见了神对他和以色列民族那个信实不变的救赎恩典。他看见神的确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救主，特别是因为施洗约翰和耶稣都将要出世而带来那个救赎的高峰。所以他就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他之后就继续说，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棒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位的失位，他叫有权位的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阿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无论是环顾现在，即是看下神拣选，看见神拣选卑微的他作为耶稣肉身的母亲，展望将来，即是预期自己作为耶稣的母亲怎样见证神伟大的救赎迈向高峰，或者是回顾过去，即是看见神怎样从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开始就守约施慈爱，带领着以色列人打败强权和强大的敌人，从贫乏使到他们从贫乏软弱变成富裕强盛，为了为他玛利亚和他的同胞成就了各样的大事。即无论从现在过去将来，玛利亚都看见神那个大而可畏，他看见神的慈爱公义信实大能从来没有改变。因此玛利亚衷心认定神的名是圣的，是配得人的敬畏和称重的。 今日当你回顾过去，你思想你过去怎样去蒙恩得救，你环顾现在，你察看神怎样徒造你到了今日的地步，怎样对你宽容忍耐，你又展望将来，你凭信心去思想神对你所做的、所作出的种种永恒的应许，你能不能够因此好像玛利亚一样心被恩感，诚心在神面前也都在人面前宣告话，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呢？你能不能够时常带着热诚把握机会向人述说神为你成就了什么大事，去帮助人尊神的名为圣呢？以此来到对应回你尊主为大以神为乐的宣告呢？当你觉得你现在的痛苦或者困境很巨大，你是不是愿意努力的定睛于上帝，叫你能够重新看见神的恩典和大能的同在，是足以令你超越一切的困苦和一切伤害你的人呢？当疾病、生活的艰难、人为的伤害打击、似乎要将你压倒的时候，你是愿意让自己信心崩溃，精神跌落了深渊，抑或你继续坚持相信神是守约施慈爱的救主，你继续相信祂其实仍然是掌管着你的一切，以致到你能够在痛苦压力当中体会到神默默与你同行，全然明白你的经历，时刻扶持着你那种不能言语的喜乐，不能言语的平安，不能言语的轻省。当你对人的能力或者本事觉得很惊叹或者很畏惧的时候，你是不是懂得更加去称颂那位创造主，他那个至高无上的权能和奇妙的作为呢？只有懂得去称颂神权能救赎的作为，我们才容易感受得到神那个无间断的恩典和宝贵的同在，因而令到我们容易去尊主为大，以神我们的救主为乐。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去了解怎样去强化时常称颂神尊主为大以祂为乐的心态。从玛利亚蒙恩的经历，我们就得到提醒，叫我们知道，叫我们确信，在黑暗的日子神是喜爱和那些敬畏祂的人，和那些信靠信服祂的人同在的，神会是施恩给祂们。如果渴望更多经历神的恩典和奇妙的同在，我们就要坚持信靠信服神一切的安排，纵使你自己当时未能够明白为什么神要这样对你。你要实践我是主的侍女或者我是主的仆人，情愿照神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不单止是这样，你还要时时特别在非常的时刻去称颂神我们的救主那个权能的作为，使得我们更加对神能够绝对信靠。当我们懂得去信靠信服和赞颂天上的父，那我们就必定会发现自己在无论在顺利或者是在很艰难的处境里面，都能够都喜欢尊主为大以祂为乐。究竟我们愿不愿意效法玛利亚的榜样呢？ 让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你是配得永远的称颂，因为你的作为满有恩慈怜悯，满有智慧大能，有你胜过拥有世界的一切。你的同在就是我们恒久快乐的根本原因。求你帮助我们认真领受今天的教导，去竭力活出 尊你为大、以你为乐的信仰。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